今天上午的聚会应该是陈清辉牧师讲的，但是我们收到前天收到陈牧师的电报，他因为气管炎非常的重，所以不能够来参加我们这个聚会。他本来定规下礼拜二到礼拜四在 Boston 还有三天聚会，他也只能够取消，所以我们需要为他的身体祷告，我们也求神继续的恩待祝福我们，就我们这个的聚会仍然在神的面前蒙到神自己的恩典，让神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我也特别请昨天晚上来的弟兄姊妹，请你如果你还没有拿到使徒保罗的行程的话，请你到注册处的旁边的台子上散会之后去拿使徒保罗的行程。我们这个本来是在专题上的，因为陈牧师没有来的缘故，所以同工们就要求我来讲那个的信息。我们是愿意从使徒保罗的生平来看到引道与侍奉，我们大会的主题是引道与侍奉，而我们大会的里面最主要的经句，整个的这一次的推修会乃是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十八节，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好，我们要读几处地方的圣经。先要请读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节，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十六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便尊重他。若有人服侍我，我父便尊重他。十五章十六节十七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是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个先知和教士，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介的西面，古利奈人卢求和分封之王西律同样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经时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工作更好翻作杰作 masterpiece， 我们原是他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最后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二十节二十一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啊，第二章，对不起对不起，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懂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事字。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可以是卑贱的事，但是连着前文的话，应该是卑贱的器皿。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就必着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善事。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这一次大会的主题是讲到引道与侍奉。我们相信今天来参加的弟兄姊妹都是蒙恩多年，不光是已经领受主的恩典，也在圣灵的带领的里面由心来侍奉神。我绝对相信一件事，当我们一个人听见福音，只看见自己最需要蒙到神的赦免，但是我们一发现我们最蒙赦免了之后，我们发现这个救恩是太丰富，这个救恩是太伟大，我们所认识这位的主是造在高天之上，创造宇宙万有，管理宇宙万有，也供给我们一切的需要的。因着这一个的缘故，我们心里头就一下收到了信，就是愿意今后一生为着他来活着。许多的弟兄姊妹刚刚得救，就有一个的心意，愿意一生做传道。他不一定太了解什么叫做传道的意思，但是他的心是对的，他知道他认识了这位的主，甚至愿意一生为着主而活着。很可惜的一件事，许多的基督徒以为侍奉神是给神的好待，以为侍奉神是做一些事叫神借着我们得到了好处，这是最基督神的观念。我们的神说，千山的牛是他的，万山的羊是他的，他没有缺少任何的事向我们来要的，是他创造了我们，是他预备了宇宙的万有来供给我们，是他当我们还在罪恶中的时候差遣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是他坐在高天的宝座上有他荣耀的旨意，是任何的仇敌所不能拦阻的。他有一天的宇宙带领到一个地步，进到那永世的里面，是完全圣洁，完全光明，完全荣耀的。这一位的神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行着万事的，这一位的神要借着他所创造的万物 把他本性的荣耀彰显出来。正因为的神不愿意一直隐藏在荣耀中，要把他自己的丰盛的本性在宇宙中间彰显出来。这一个是神自己在宇宙的里头所要做的工作。神可以有千万的天使受他的差遣，神自己差遣圣灵往普天下去，神又得着在他管理了所有宇宙万有一切的权柄，他没有缺少什么由我们补上的，他没有什么疑难的事由我们帮助的。我们作为神是夺心其事的神，所以我的神就在他旨意的里头创造了万物，他就愿意要把他这一个旨意万物造成他心目中的目标的时候，就要有一帮收到的人在里头一同的享受。他要在进到荣耀里面的时候，就那一帮蒙恩的人一同享受荣耀。为了这一个缘故，他来到地上来拯救我们，他进到我们又做我们的圣灵，这个圣灵带领我们，也要我们在地上来侍奉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刚刚蒙恩就会发现，我们所领受的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而这一个的生命乃是种忠贞祭司的生命，乃是在我们蒙恩的生命的里面，如同主耶稣在地上所表现的一样的，他是至刚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说他到地上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正因为住在你我里面的生命就是一个甘心侍奉乐意服侍神的一个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在我们的里头。刚刚我蒙恩得救的时候，没有多少的思想要为神做什么，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只看着这位主太大了，我们如果能够到他面前来服侍他的话，那是神高抬了我们，是神特别怜悯了我们。但是有许多的时候，基督徒因为慢慢的软弱，基督徒刚刚得救的心弦渐渐的退去，所以神还借着圣灵把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爱来激励我们。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头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因我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就都死了，被他替众人死，是叫我们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当在这一个光景里面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受到圣灵的一个感动，这个主耶稣为我们赦罪的爱那太伟大了。我们每一次想到主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故事，我们每一次想到他所受的鞭伤，他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他的十字架被神所弃绝，神愤怒的火这样倾倒在他身上，当我们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里头实在受到了感动，宇宙中间再没有一个人爱我们像主耶稣那样爱我们一样。有谁肯为我们舍命？有谁肯关心我们的光景？关心到一个地步牺牲了他的自己，而这位的主耶稣没有保留任何的好处，连他自己的性命都舍弃了。不仅是舍弃，是在那个极大刑罚和痛苦中舍弃的，为要把我们这一帮的罪人中罪恶的里面抢救了出来。是为了这个的缘故，我们如果不是忘恩负义的话，我们如果不是心若刚硬的话，我们的心会被主的爱所融化，说主啊，你既然肯为我死，我也愿意今后一生的里面为着你而活着。在这样的光景的里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自然然受他爱的激励， 愿意在地方一生的日子里面来服侍他。我相信这一种圣灵的工作已经普遍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身上，否则的话大家不会在这一个时候跑这么远的路一同到这里来聚会的。但是我们有了这一种看见神的荣耀或者受到主爱的激励，愿意来侍奉主的时候，我们必须到神面前去安静地来看我们这样的侍奉与神所盼望的是否符合，会不会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观念把我们自己的好心掺杂在里面，我们服侍了很多还不一定讨主喜悦。我得到马太福音主耶稣在山上的教训最叫我里头警戒的一句话，那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要与一般的人一同坐席快乐，却有一般的人被关在门外。那一般人就追逐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主耶稣说，你们这般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一帮人是被主关在门外的，这一帮的人到那一天对主说，我们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行异能的，难道他是撒谎吗？到这个时候不敢撒谎，他们的的确确奉主的名传道，他们的的确确奉主的名赶鬼，的确确奉主的名行了许多的神的奇事，神的灵也与他们同在，叫神的奇事从他们身上行出来。但是到了最后享受主爱中的快乐的时候，这一帮人被关在门外。我们知道主是视头忘事的，他不会不认识他们。这一个可以搞的翻着方言，用罗马书第七章里头的话来说，是主不称许他们。虽然他们奉主名传道，虽然他们奉主名赶鬼行许多的异能，但是主的心不称许，主的心不喜悦。到了最后，到了享受荣耀的时候，他们仍然被关在门外。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有心来服侍主的时候，这是的确叫我们应该安静思想的。当我们今天辛苦的服侍的时候，会不会到最后仍然被主关在门外？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来看，什么是我们在神面前该有的侍奉，什么是我们侍奉中间该有的态度。所以今天我头一个要跟大家来提到的侍奉的意义。在侍奉的意义的里面，我们提过两节的圣经，要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提到侍奉的事，切记不要有一个老的观念，以为我们为神来做什么。我刚刚已经讲过了，神有千万的天使可以裁判，他没有什么难处需要我们帮助的。神有了千上的牛和万上的羊，不缺少什么需要我们摆上的。为什么主来侍奉我们，要我们来侍奉？我们要看到侍奉的意义是什么。侍奉的意义请记得，头一个是敬拜神，为神而活。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的里面，主耶稣受到了魔鬼的试探，最后一个的试探就说到敬拜的问题。敬拜乃是神和撒旦在人生上的征战到最艰难最重要的一个关。撒旦对主耶稣说，这带主耶稣到高山上，把万国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只要向我夫妇一次拜，我就把这一切的万国万国的荣华全赐给你。主耶稣说，撒旦退去吧。主耶稣用了一节圣经，他说，你要敬拜神，单单的侍奉他。请我们大家注意，敬拜与侍奉是连在一起的。什么叫做敬拜？敬拜不是一种的形式， 静静伏在地上爬着拜而已。敬拜乃是圣灵开我们里头的眼睛，看着这位神是坐在高天宝座上的一位神。这一位的神是创造万有，管理万有，要把万有带到他心目中的目标的。这一位的神是那样的高大，我们在他的面前分如同灰尘一样。我们是蒙见了神可爱的怜悯才能够认识他，我们是极其渺小的，他是那么高大的，所以我们从心里都承认他的伟大，我们从心里都承认他的宇宙中的主权，我们向他宣告说，主，我是你所创造的，我是受你的管理的，我是极其渺小的，你是那样尊贵的，所以我在他你在你面前夫妇敬拜。当我们这样的准备着夫妇敬拜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一位高大的主远超过我的一个人。所以我今后一生的生活不是凭着我自己的志向，不是凭着我自己的兴趣，也并不是为我个人的利益，我真是看着他是那样伟大的神，也伏在他面前为着他而活在这世界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世界到了末期的时候，撒旦的工作是越过越兴旺的。撒旦在人类中间的工作最野蛮的，那是鬼附在人的身上；次野蛮的，那是引诱人去犯那些败坏邪恶的罪；撒旦比较文雅的，那是叫人为着地上的前途，为着地上的生活而忙碌的活着。这个你无论是哪一个，人都在撒旦的手下被神所破坏。今天如果我们看见被鬼附的人，我们觉得非常的可怜。我们今天看见人在放纵肉体的情欲，在罪恶败坏中的时候，我们为他伤痛。但是我们不太容易发现我们忙碌的世界的事物和前途里头心中难过。我们觉得我们这是人在地上所应该的，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在地上的责任和我们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想一想看，我们虽然不在罪恶败坏中间被自己报废掉了，但在神的面前这一个有到底多少的价值。你原谅我说，我们如果今天在地上忙在世界上的生活与事物，在神的一个价值来说，与我们去犯罪差了不太多。无论如何，我们这个人是被撒旦所破坏了，无论如何我们被撒旦所控制住了。现在弟兄在这里，撒旦做了一件非常可悲的事，因着工业革命之后，工业方面科学方面的发展，因着工业的发展的缘故，人的生活的深度都提高，特别今天我们在北美居住的，好像所有的人的生活的水准都是提高的，我们自自然也过在那一种高的生活的里面，又在这一种生活的里面，我们的时间不由得我们自己，我们的时间是被人控制的，我们的心思是被人控制的，我们的家庭的方式是被人控制的。撒旦是无形之中把我们整个一生和我们的家庭都控制在手里面。撒旦可以容许我们按照道德的观念来说做个非常人人君子的生活，但是我们在神面前却失去了价值，失去了功用。这是撒旦在地上所做一个最最毒辣，好像是文明却是最阴险的一个工作。这一个工作做的时候，撒旦是高抬人，就让你自己为主体。你会发现在美国生活，小孩子到了2岁3岁的时候，他已经相当的独立了。你到了7、8岁的时候，他相当有主张了，不要说神他还不认识，你说爸爸妈妈还不一定主张他了。你会看见说在美国这样的教育，都做父母的人盼望把他的 personality 能够发挥出来，从小不要说 no always yes， 要在他身上把他自己的心地，把他自己的天才能够发展了出来，发展来发展去到一个地步，完全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好像全天下以我为中心的，像我自己一样的。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看见挂的世界地图啊，有点不大对劲。我不知道你们到美国来看世界地图，你们对劲不对劲？怎么不大对劲呢？这个我们跟中国跑到边上去了。我们在台湾看的世界地图啊，中国在当中的，中国嘛刚刚在当中的，怎么一到美国来看呢，这个地图不大对劲了，中国跑到边上去了。哎呀，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里头，全世界我们中华民国地大物博，是全世界最优秀文化最久的一个民族，在整个中国的里头就是我最好，所以爸爸妈妈也是为了我的，家庭中也是为着我的，所有的事业所有的工作都是为着我的。我们一个人活着的时候都是自己做皇帝，自己有自己的宝座。你会看见了，这样活着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仍然以自己为中心的。亲爱的弟兄，这是我们的里头眼睛被撒旦所弄瞎的。当我们一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忽然看见天在一个宝座，我们忽然看见有一位的神远远的超过我，超过了所有的人类，有这一位的神是这样的高大，管理万物的。我从今之后再不敢以我自己为中心，再不敢凭着我的想象而在地上活动，这一个叫做敬拜。什么叫做敬拜？敬拜不是你爬到礼拜堂地上在这拜，敬拜乃是你里头把你人生的目的改变了，把你所有的地上为人的意义改变了。敬拜乃是由于里头眼睛的开启，看见这位的神的，而今后真是爬在神面前说，神啊，你是配得的一切的赞美荣耀和尊敬的。我这个人蒙恩了，我认识我是谁，我更认识你是谁，我愿意今后一生为着你而活着。亲爱的勇士们，乃是在这一种敬拜的光景的里面，是为他活着才是我们所有的侍奉。我们会看见在保罗的教训的中间很清楚，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悦纳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在我们的想象中间，应该把我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悦纳的，然后我们为神去传福音，然后我们的教会和查经班中间的服侍劳苦殷勤。当我们这样劳苦殷勤的时候，我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但请你记得使徒保罗说的这个观念，使徒保罗告诉我什么叫做侍奉，乃是一个神的怜悯，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坛前，就是侍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切切不要以为侍奉是为人做什么，侍奉是什么？侍奉乃是我能把自己献给这一位神了。什么叫做祭物？哎呀，我常常思想到以色列百姓在圣殿里头每天杀了多少的牛，每天杀了多少的羊，成千成万的羊在地上杀了，血流了，放在地下上用火来焚烧，好可惜啊！这么多的牛和羊有多少的用处？我们可以计算一下的话，可以耕田耕了好多。我们可以计算一下的话，他们这些牛和羊有好多人作为食物。这位神好像是很残忍的神，这位神好像从来不计算代价的神， 这位神叫以色列百姓把成千成万一样带在祭坛上，这什么就烧成灰了，这叫祭物。神不光要得做一般的牛羊献为祭的，神要得做你我非常的人，叫我们把自己献上，不自先为的神做什么，那是我们这一个人是当作活祭献在祭坛上，做什么让神享受，让神满意，因为这是神的救恩已经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认识我们的地位了。那一些以自己为中心呢，那一些一直忙着自己工作的人，乃是瞎眼而不认识自己的人，是被撒旦所弄瞎的。这个神开我们眼睛了，就我们看见这位神是坐在宇宙最高的高处的，我这个人是为着他来活着而不为着自己的，我这个人的命是从他那里来的，我一生的生活是他来养育的，我因着他这一个丰盛的怜悯，我把我自己献上所生的，我这个人愿意让你得着，我不愿意为着在地上什么学问他出名，我不愿意在地上为着我家庭或者什么人生的一利益，我更不是为着我自己有什么享受，我只有一个盼望，现在我是为着你而活着。你把我放在一个隐藏的地方，是人所不注意的，我敬拜你。你叫我忙碌在教会中的工作，我同样敬拜。安静与忙碌都不是问题，问题乃是说，主，我不过这个祭物烧成灰了，有新疆之祭达到神那里，叫你这个悦纳，我的心就满意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侍奉？侍奉乃是为着神活着，把自己当作犯祭献在坛前，这一个的侍奉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第二个，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这里头，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使你们的果子可以长存。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又先 claim 宣告他的主权，他的地位，他的主权和地位是当得稳稳的，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而他这样拣选我们的时候，那是分派我们去结果子。请大家注意的，一个真实的侍奉不是为了神忙碌做什么的工作，真实的侍奉乃是当我们自己把自己献在神面前的时候，他这一位的神在我们的心里里头做我们的生命，这一个生命要自自然然流露在我们生活上，我们所流露出来的生活乃是真实的侍奉。这个弟兄姊妹，请我们再注意，不是神缺少着我们要我们做的，但是神自己要经过你经过我从我们身上流露了出来。而这一个的流露是怎么流露呢？他到了下面又给我们看见说，乃是他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常常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啊，我常常会觉得虎头蛇尾，前头的话很重，后头的话轻轻的。前头的话说不是我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为什么我们觉得很接力很兴奋，然后他分派我们去结果子，我们心中很高兴。怎么结果子法？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这彼此相爱算什么？这个太轻了，我们都知道弟兄应该彼此相爱，这是自然然的。难道神这样拣选我们就为我们彼此相爱？难道是神这样差派我们结果子为彼此相爱？他如果差派我们 像保罗一样拍拍我们远远的外邦人，就我们说外邦人的使徒。哎呦，感谢赞美主，这是神选了我了。今天如果主差派我的话，叫我派我到南洋地方去，叫整个的印尼的工作都交给我。哎呦，我是受宠若惊，我是非常的感谢他。结果他差派我们去果子，他我这样吩咐你们，只要你们彼此相爱，我们就泄了气了。他说没有事情好干了，这个彼此相爱有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记得，这是主拣选我们的事情。在圣经的光中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侍奉，侍奉只有一个，那是主为一切的主。侍奉做一个不是表现我们的才干，我们的劳苦，侍奉乃是让他在宇宙的万物中间彰显出来。他在彰显的时候，记得你也记住，侍奉乃是他要调度一切，不光是管理调度，这些也成为所有侍奉活动的内容，是他从我们的身上活了出来。所以真实的侍奉是什么？真实的侍奉不是别的，乃是生命的流露。我在上海还是很年轻的时候，中学和大学的时候，有一位的同伴弟兄姓余，这位弟兄比我小一岁，非常的爱主，但是等到大陆变水了之后，他仍然留在大陆。今天他去服劳役，我没有太多的消息。到六年前我到香港看见陈忠道牧师的母亲，他有一次跟我提起在大陆弟兄姊妹的光景，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听说这位余崇恩弟兄的消息？他说我听说，刚刚没有多久他写个信给我。他的信怎么写的呢？他称他为阿姨，他是陈阿姨，我现在在哪一个地方我劳役，从一个住的地方要挑500斤的担子，爬过一个山到对面的村庄去，挑的是牛粉做肥料的。他自己有肺病，神感我感谢神，神给我有力量能够挑得过去。不光能够挑得过去，神给我能力就要挑得快，快就回来帮助跟他一同服劳役一个生病的人挑他的担子到对面去。他说我记得我爸爸的话，他的父亲是余成华，上海教会的长老，上了好几本的书的，像新乡的墨药就是他父亲翻的。他说我记得我爸爸的话，真实的侍奉乃是生命的流露。他说神没有把我放在教会的讲台上服侍，神把我放在劳改场的里头，让他的生命从我这流露出来，这就叫侍奉。他说陈阿姨，我的心很喜乐，你要为我感谢主。我听见这一个消息的时候，我从心里的真实低头敬拜，我们弟兄懂得什么叫做侍奉。我们常常会想到在大陆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在监狱的里面，有这么多弟兄姊妹在劳改场的中间，有的都已经离开这世界了，好像是多可惜，神为什么不把他们从这个捆绑里面带出来，以至于他们的功用都失去了。你记得吗？我们的眼光总在功用，而在主的眼光中间不是总在功用，他可以参见千万的天使，在主的眼光中间得到一些的人那样的单纯，那样的完全，认识神的宝座的主权，把自己献给他，而让神从他们身上流露出来。或许千万的蒙恩得救，或许没有什么蒙恩得救，但是无论如何，生命的流露就是真实的侍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什么叫做侍奉。圣经不给我们提到多少的外头的忙碌和工作，真实的侍奉乃是敬拜为他活着，加上让他掌权，让他自己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 那么我们得要问，
为什么缘故
还要我们侍奉？侍奉的目的，侍奉的目的头一个，让神悦纳。因为这一位的神是高高在上，掌管宇宙万有的神，这一位的神要得着我们所有的敬拜。侍奉头一个目的是神，不是我们看见的人。侍奉头一个目的让神得的悦纳，不是人蒙恩得救。侍奉头一个目的是叫神的心喜乐，不是叫教会的兴旺。嗯，我已经提过了，但是我们当作活祭献给神呢，是神所悦纳的。保罗说：“你们如此侍奉，这种献为活祭就是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第二个，侍奉的目的乃是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太好好心，我们常常想到了别人，我们想到了别人的需要，我们想到有许多人还没有蒙恩得救，他们的灵魂要到灭亡，我们想到有许多弟兄姊妹和教会查经当中有软弱，需要别人去扶持去供应。在神心目中的那是你和我，神在你我的身上要做他荣耀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发现这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一个教会就所有蒙恩的及大臣的，到世界末期的时候，到什么神的工作完成的时候，神要借着教会显出他百般的智慧，神要把他心目中间里头原有的盼望，就他要把他生命的丰盛，他的生命如何忙了爱，他的心情如何是圣洁和公义的，他的世界里头如何忙了能力和亮光的，他这个对于人的时候尽量有恩典和慈爱迁就的，这一种的荣耀的本性要借着你我这个人彰显出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什么印象，使徒行传这里头有一次有一个大祭司叫斯基瓦的七个儿子奉着保罗所传的耶稣来赶鬼，但当他们来赶鬼的时候，鬼怎么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是谁？这个鬼就跳在那个七个人身上，附在他们身上。这一句话我来读的时候，我里头觉得非常的敬拜。他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撒旦知不知道你啊？撒旦知道不知道我啊？不知道，我们小喽啰。要知道的话，我们还有很多的软弱，我们还有很多的败坏，在撒旦面前站不住脚的。但到哪一天的时候，撒旦怎么说？叫他回首，耶稣我知道，保罗我也认识。神能够借着保罗在魔鬼面前划分。保罗这一个人不仅是为了神做多少，保罗是成为在神心目中间所看重的一个对象。保罗这是经过神的工作做到一个地步，保罗说我们是神的杰作，是神的宇宙里头神所做的工作最好的作品。而这个的作品不是要记住我们做什么，就坐在你身上，坐在我身上。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太好的好心想为了神做什么，但是我们的自己它是那样的软弱，那样的幼稚。神怎能因着我们而满意？神遇见魔鬼的时候怎能因着我们而夸神？在旧约时代中间，有一天神坐在宝座上，撒旦来到神的面前。神对撒旦说，你从哪里来？他说他从地上各处行走而来。神对撒旦说，你看见我的
他行事话语生活绝对的公义。哎呦，亲爱的兄弟，你看见又不是一个人，又不有我们一样的性情，又不有同样的软弱。到那一天撒旦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对撒旦挑战说，你看见我的仆人又不没有。他凡是所做的话语行为全是圣洁，神的国因着约伯而向着撒旦夸胜。虽然撒旦的惹动主神，要把灾祸临到约伯的财产，又临到约伯的身上，但是我们会看见到最后神在约伯的身上得到了满意，约伯是神工作的一个对象。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天要来到，所有物质的都要被火所焚烧，在那样新天新地的只有三层新耶路东神那里由天而降。